人可以进去的。那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，约书亚对付的是迦南人。我们以为说住在山地里面的亚摩利人或者海边的迦南人，他们一定是土人，这是错。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圣经。其实呢，那个时候所有的迦南地，包括耶路撒冷，包括西布伦，包括拉吉，包括北边的夏所，这些城通通是坚固的营垒，你打也打不进来的。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考古学家就在地中海的沿岸，在腓力人的地方，不是腓力人有五座城吗？有一座城就在海边，当时不是他们拿着扫罗的首级就进每一个城吗？当然也从这一座城经过，但这座城到今天为止，如果大家进到这个城里面，你一定要从城门进去的。所以你进到这个城，你怎么进城门，你就想象当时他们怎么拿着扫罗的首级进到这个城门里面去。那最有意思的是什么？你看看那个城门上面的建筑，是拱形的建筑。那拱形的建筑大家都知道，这是罗马式的建筑。你讲到罗马式的建筑，一定讲到拱式的建筑，大家都知道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多少年来，我们觉得罗马就是拱族建筑的鼻祖，是他们做开山鼻祖的。所以如果到了腓力士人城，你看到个拱形的建筑，那你一定说腓力士从罗马那里学了一些东西，但你算算时间不对的，是早期有腓力士人，然后才有罗马，所以慢慢的，现在考古学家就明白过来，罗马不是拱式的建筑，不是罗马开山鼻祖，是罗马从腓力士人那里学过来的。所以讲到建筑，在约书亚的时候，所有的防御城，坚固的防御城，坚固城，圣经称他们做坚固城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把它拿下来，你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兵力才能拿下来。所以在约书亚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吧，不管怎么样，耶路撒冷一直没有拿下来，所以耶路撒冷是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才拿下来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怎样是坚固城。那么好了，你面对坚固城，你怎么打这个仗啊？四十年在旷野里面，以色列人学会跑步，以色列人学会田径，百米赛跑，没有人能跑得过以色列人。他们在旷野四十年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他们学的一个很好的功课。所以你要叫这以色列人来围困一座城，把这个城拿下来，几乎是不可能。所以第一次就失败了，居高临下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第二次，等到他们对付了以后，大家如果读约书亚就知道，神就告诉约书亚说，这一回 你要率领全军上去。你仍旧沿着那个山谷上到山上去，很明显的，你们就在敌人的面前。不过呢，你要在这以前，前一天的晚上，你要从另外一个山谷，你派一些伏兵，要到爱的附近去。等到天亮的时候，敌人看见了约书亚，发现约书亚在另外一个山头。我们没有时间去给弟兄姊妹看，其实你如果去过以色列，你就知道大概是在哪一个山头。所以等到约书亚大军集中在那个山头的时候，结果敌人看见了，好了，他们就假装逃跑。逃跑呢，你自然就引蛇出洞啊。如果蛇在洞里面，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如果爱城他守住爱城，你怎么样都拿不下来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他就跑出来了。他跑出来的时候，约书亚因为不是一拿一把短刀吗？那个短刀不是在太阳的光底下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在太阳的光底下一闪一闪的，很自然的就给那些伏兵一些暗号，所以伏兵就冲出来了，就进到了那个空城，就是爱城，放火就把城烧了。所以等到爱城回过头去看，他们自己的城被火烧了，所以他们要回头来救自己的城，才发现说原来是在两个大军的夹攻中间，他们只好往前跑。结果我们知道说伯特利的人也出来了，两个城都空了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他们在旷野跑，只要以色列人在后面追，请大家记得，本来这些地都是爱城的人，都是迦南人的地，怎么会变成以色列地呢？因为神告诉约书亚说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。敌人在前面跑，后面这些人在那追，他们是受了40年训练，他们当然会跑。就在跑的同时，神就应验了他所应许的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。所以那一天，迦南美地有一部分应该属于爱城的，结果这片地通通是以色列人的，终于把爱城拿下来了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到了世界，然后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士山，还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。那么在祭坛那个地方，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。现在摩西的律法书已经写成功了，所以律法书就放在约柜的旁边。这就是以色列人怎么进到世界去。好了，我们回过头要问，为什么摩西一定要以色列人要到世界？有原因的。我要问大家，耶利哥城是怎么倒的？大家说是因为信心的呐喊，耶利哥城就倒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耶利哥城倒以前，神已经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 你记得吗？约旦河的水就停在亚当城，那是好远好远以外，是一个什么力量借助地球板块的移动，然后把那个水就挡在亚当城那里。所以那天毫无疑问的是神做了这件事，叫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像走干地一样。但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叫约旦河的水停在亚当城？你问问任何的地质学家，那一天一定发生了地震。神已经做了工作，弟兄姊妹，那个地震就震撼了所有迦南的心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就因为那个缘故，你看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。本来以为说约旦河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线，以色列人想也不要想过来，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人果然进来了。所以圣经说他们的心都融化了。好了，到了耶利哥城，请大家记得耶利哥城是怎么拿下来的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绕城的时候是让约柜在那里绕这个城，是约柜摆在河里面，结果水就分开了。现在也是约柜要率领以色列人让耶利哥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不过不要忘记，神忍耐人忍耐了几百年，在亚伯拉罕做梦睡着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说以色列人要在埃及要400年，一直等到亚摩利人的罪恶隐瞒的时候。所以可见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腓力士人亚摩利人已经犯罪了，神可以惩罚他们，神可以审判他们，但神爱他们，神希望他们能够悔改。但是很可惜他们不悔改。我们说过迦南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，所以人类的确到了灭种的边缘。当整个的人类的身体生这个癌症的时候，神不能不做开刀的工这件事情。所以神就对摩西说，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是因为他们，就是指迦南人的恶说的。所以神是借着约书亚做开刀的工作，那第一把刀第一个城就耶利哥城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耶利哥城要倒塌之前，你看见说祭司在前面吹号，特别是到了几年的时候，50年的时候，祭司们也吹号。吹号什么意思？没有多久你们要得着释放了，没有多久你们要得着自由了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神忍耐你们400多年，现在到了人类绝种的边缘，耶利哥的城的人呢、啊？人呢、啊？你们应该要悔改。7天，他们都不悔改，所以后来他们齐声呐喊。这个就是物理所说的共振的现象。一个人唱女高音可以唱到很高很高的地方，忽然发现那个玻璃杯就破掉了。为什么？ 就是因为女高音那个频率跟玻璃杯的那个自然的频率刚好相符合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物理就有一个现象，这个玻璃杯就把所有的能量就吸收到它玻璃杯里面。